各位听众，我是高凌霞教授。上节单元我们在讨论行善学的方法，而我们强调这个方法必须兼顾到我们对实际生活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模式及我们表达思想的语言。所以呢，行善学的方法有三个大方向，分别是从经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跟系统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一方面是追溯一个思想的起源，另一方面呢是探讨它的发展，在发展中所呈现的对立或其他相同的因素，各思想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跟诠释。历史方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某一个概念它原始的意义，在历史中的发展有什么新的见解加入，使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为深入。虽然我们用的是系统说明的方法，但行善学这门科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历史悠久，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几个有名思想家的看法，这样呢才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行善学的意义。虽然西方行善学的思想来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但真正使行善学成为系统知识的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亚里士多德不仅使行善学这个名字他不用行善学的这个名字，而是用第一哲学。他为第一哲学下了许多定义。第一哲学是原因论，因为是探讨变化的第一原因。第一哲学是存有学，因他所研究的对象是存有本身，但存有本身具有可以知道的认识的一面，可以说明的一面。亚里士多德称这一面呢为实体，所以第一哲学又称为实体学。第一哲学是智慧，是最高的智慧，而最高的智慧是神圣的智慧，所以第一哲学又是神学。但是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探讨第一哲学，哲学本身就是智慧，第一哲学就是最高的智慧。智慧 Sophia 这个名词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有名的伊利亚特史诗中，智慧指的是技巧，是指一个能按照雅典女神的原则铸铁。雅典女神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特别照顾赫里亚特太阳神的子孙，就是希腊人。随着子孙们活动的领域扩展，赋给他们各种不同的能力，所以后来智慧指的就是对音乐、诗歌、医药方面的记忆。随着时间的发展，智慧指普遍渊博的知识，知识的来源是人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在希腊的传统思想中，第一位将智慧与记忆分开的智慧表达思想，就是一位名叫赫勒克利图的思想家。他认为智慧是认识管理万物使宇宙井然有序的理智。理智之所指与中国思想中的道相似，有智慧的人已不再是具有某种技巧的人，而是能够按智慧、按真理发言，而真理是使人谨守人自然本性，按道行事，就如中国思想中的各尽其性，因为物之性是天之所命。哲学是爱智慧，而爱之所指是指热切的追求，热爱智慧，追求真理，使人能够按真理生活，这就是幸福。古希腊第一位以思想探究宇宙万有的根源的是一位叫做泰勒斯的哲学家，从他开始就认为哲学是可以使人获得幸福的智慧，偏重于实用。由于智慧难以获得，人们对智慧的说法就很多，而各种诠释的意见魔中一世。苏格拉底时代的智者是一位工于言辞的雄辩家，他们视智慧是修饰语言及辩论的技巧，他们也自认是智者。智慧在他们手中 不是人生的哲理，而是谋求名利的工具。与他们同时代出现的是苏格拉底，他自己不敢说是智者，而是一位热爱真理、追求智慧的人。所以呢，他对他而言，智慧是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有灵魂。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有精神的价值，有超越物质现象而进入精神层次的能力。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认为，智慧是人以理智，按照理智认识的方式而获得的知识。智慧是以辩证的方法引导人进光真理的知识。使智慧成为科学知识的是亚里士多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写作风格，在他探讨第一个问题时，他一定从经验开始。对他而言，智慧是探讨最高原因、终极原理的知识。但在他对《第一哲学》这本著作里面，要讲是从知识的形成而说明智慧。他在为智慧下定义的时候，也是从他的希腊的传统中对智慧的经验或说法而开始。按照到他在第一哲学中所说的，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的知识，有的是凭感觉经验而有的，有的就不是。感觉的知识呢，是一切动物也有的认识能力，但在动物中，仅有一部分的动物有记忆的能力，它们凭知觉跟记忆而有了经验，但这类的经验是片面的经验。人有不同的能力，人的经验到的是全面的经验，所以只有人才能够获得记忆。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说明这一点。当我们去看一栋建筑物的时候，如果我们所站的位置是在建筑物的前方，我们看到的是前门正面；如果我们站的是在后方，则是看到后门跟后面；在左右两边的话呢，就是看到两侧。如果要看全貌，必须用直升机，但是呢，看不到建筑物里面的各种活动。我们的视线呢，只有见头不见尾，见外不见内的。但是呢，视觉所提供我们的经验，我们能够累积起来，使得我们对一栋建筑物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但完整的所指，并不是一个封闭，而是可以不断更新的整体。人因为对事物有整体的认识，不仅能获得记忆，也能得到科学知识。首先，人记忆的形成因素，人记忆是由人对个别事物的认识。我认识玫瑰花，我可以模仿这朵玫瑰花的样子而制造人花。我们先看到飞鸟，我们的祖先看到飞鸟筑巢，便模仿飞鸟为自己建造一个可以避风雨的地方。但人能够产生记忆，不仅是模仿而已，而是理解个别事物的内在结构。亚里士多德称为形式或物质本性。所以记忆之形成是源自人对物的种类及各种类的本性的认识。记忆来自经验，而经验之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的发生过程，而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飞鸟筑巢的功夫令人惊奇，而且鸟能够适应环境，取不同的材料建筑自己所需要的窝。虽然如此，鸟筑巢的能力是靠本能，所以千古不变。但人就不是这样了，树上的巢不牢固，人会发现因为为何不牢固，把巢本身的性质好好的研究一番，然后呢再发现更好的方法。所以人居住的场所常常变动，常常进步。其中的理由呢，就是人能够认识事实及事件发生的原因。知识是对原因的认识， 技巧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件的，就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目的，是人制造及生产的活动。而科学知识是要知道物之所以然，有时仅是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基本上科学知识比较记忆更为高超，智慧是探讨事件发生的最后原因，智慧的根源就是知识，最高的智慧。人生在世多少受了限制，只有上帝才没有任何的限制，上帝的知识就是最高的智慧。因此亚里士多德称他的第一哲学为神学。以上所说的是有关智慧的来源，至于智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首先综合他以前的思想家的说明以及一般通俗的看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智慧是认识事物的整体，知道一切，通达一切的，能够从一切可以掌握到的资料认识资料之中呢最普遍的一些因素。我们对一件事要知道一点是相当容易的，所以我们对一件事呢尝试一知半解。但是如果要对这一件事做一个通盘的考量跟理解就不容易了。从一般的人经验我们可以知道，最普遍的因素就是最难理解的。人的知识是从感觉开始，感觉的知识是最容易获得的，而事物最普遍的因素是距离我们的感觉最远，所以是最难得到的知识。智慧也是最精确的知识，因为我们所探讨的对象，我们是探讨我们这个对象最基本的因素，最基本的因素一般而言就是最明显的，就好像有物就是有物，有物存在就不可能同时又是无，这些基本的因素呢就是万物最基本的原理。原理越多的学问，有的原理就会不明白不清楚，因为不显明的原理所构成的知识就不精确，所以呢原理越少越显明，由原理越少的所构成的知识就越清楚，而且是越精确的知识。此外，人在求知识时能够使人达到某种目的，如果人是为了成为好人而学伦理学，这虽然是智慧，但不是最高的智慧。但是人若是为了真理本身而求知识，这就是最高的智慧。认识事物的最后原因就是最高的知识，因为没有其他的目的。最后呢，最高的知识就是追求真理本身，第一哲学就是这种知识，所以呢也就是智慧。从智慧的内容，我们又可亚里士多德又做了一些说明。他说智慧是认识一切的，对一切对整体一个普遍的知识，这个一切所指就是整个实在的整体，就是宇宙万物一起考量。我们人在认识开始的时候，我们经验的是个别的事物，当我们在反思我们的经验而得到的知识呢，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经验做一个通盘的考量，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一些意见。如果我们认识事物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基本上就是比较普遍的，如果我们再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事件的原因总合起来做一个通盘的考量，从这个反思这些原因我们就能够得到的知识，这种知识呢就称为科学知识。因为我们可以用语言很清楚的说出这些原因之中的各种不同的关系。科学知识使得我们能够从万物最基本最普遍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而来认识个别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一个东西它的实在性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是说这个东西 它如果是时代的时候呢，它就有什么因素，有什么特别的性质，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哪一类的东西，由这一类的美善的因素，不是。所以这种通盘的知识，基本的知识呢，就是智慧。其次呢，人在求知识的时候，是因为人有好奇之心，人的好奇之心表达于对所有的事件要追根到底，感到惊奇。但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惊奇的感觉？就是因为人无知，为了逃避无知而求知识。如果是有了其他的目的，就不是真的科学知识。当人追求智慧的时候，是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无知而已，为了自己本身的美善。一个人若只是为了自己本身的美善，而不是为其他的目的而求知识，这个人就是自由的人。智慧能够使人自由，就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智慧又可以称为神学，因为只有神才有最高的智慧。智慧可以称为神学，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智慧是研究万物的第一原因跟最基本的原理，而神学，神就是万物的根源跟原因。如此，智慧的研究对象不单是第一原因，其中呢还包含神。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上帝并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最高原理，或者是一个神圣的元素而已。就有些后代的思想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就好像太乙这类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是一个会思想、有生命的神，他自己呢也说，只有上帝才能有最高的智慧。无形之中呢，就把上帝当作是位格神。而且在第一哲学后面的部分，亚里士多德提到，神不但认识万物，也认识自己。所以上帝认识万物的原因跟根源，也是认识自己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对行善学的说明，后来行善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从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其中有两个最有名的学者，就是亚维洛埃斯跟亚维沙纳。亚维洛埃斯认为，行善学研究的对象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第一原因。从变动的宇宙而观，这个第一原因啊，是应该是不会变动的原因。不变的事物就是永恒的事物，因为不变的东西本身没有物质，是精神体。所以呢，行善学是研究上帝跟精神体的学问。上帝的存在在物理学中已经被证明了，所以在行善学开始的时候不必要再重新证明。但是对亚维沙纳另一位阿拉伯学者而言，任何科学都必须先证明自己对象的存在，行善学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行善学的对象不仅是神而已，也包含其他的物体。亚维沙纳是一个回教徒，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且以他的思想建立他的知识系统。但是亚维沙纳对形上学跟神学之间的区分并没有清楚的说明，而且他常常是从哲学的观点跳入神学，又从神学的观点回到哲学，这样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他也会做一些哲学性的说明。另一位有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者是犹太人马莫尼德，他认为圣经是为大众而写的，圣经暗示行善学原理的存在，而不讨论物的本性。行善学只能够教授给那些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才能够理解物性。他指出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呢，行善学是过于深奥， 第二，从人的理智而言，人的理智本身软弱，必须要慢慢的实现，慢慢的展现出来，而行善学是在人理智最完美的时候才能够达到的。第三呢，哎，要研究行善学就必须接受长久的训练。第四，一个道德不检点的人不能够从事行善学的思考，所以行善学的条件是有道德的因素。以上所讲是我们今天对智慧的一些说明，谢谢各位收听。